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也是你的读经好伙伴陶立民。那不晓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很大的挑战呢？你是怎样面对呢？有没有靠着神给你的力量？有没有靠着神的话语去胜过呢？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你的见证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会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我们还是在看创世纪29章的经文的。好，现在这个时间咱们先进入到经文的研读了。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昨天我们就介绍了第29章到第31章是描述雅各和拉班交手的经过，而29章1到14节是这一大段经文的引言，是描述雅各到了拉班家的。昨天我们就谈了这一段经文的结构，也谈了一点点经文的解释。那么今天要继续的，29章1到14节的分段是这样的。29章1到8节是第一段，雅各碰到了牧人。第二段是29章9到12节，雅各遇到拉结。第三段是29章13到14节，雅各和拉班相见了。昨天我们就谈到第二段是雅各遇到拉结，29章9到12节的。雅各打水给羊喝完了，就处理自己的事情了。他先和拉结亲嘴啊，这是第11节的记载，接着就放声而哭了。其实雅各在这里呢是喜极而哭泣的哈，不是伤心难过的痛哭。他感触良多，因为到了目的地又遇到他要找的人。在这个旅途当中，他压抑了他很久的情绪，现在终于可以抒发出来了。他太激动了，遇到离家之后第一个亲人，他不能够再控制自己的眼泪。透过眼泪那个过程，他把他心中的感受都表达出来了。雅各哭个痛快平静以后呢，就把自己的身世告诉表妹拉结。拉结立刻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父亲拉班。29章13到14节，雅各和拉班相见了。经文这么说，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1个月。这个就是整个29章1到14节的内容哈。在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现在先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按照所应许的和雅各同在，使雅各很奇妙地遇到拉结，找到了拉班。我们也可以同样的信靠神，他愿意带领我们，因为神管理的宇宙和其中的一切永远不会失控的。不管我们落在怎样的混乱和不能够掌握的环境当中，我们也可以平静下来，知道他是神。第二方面，弟兄不应该害怕表示情感的，有时候也需要好像雅各那样的哭个痛快。千万不要以为男人是不应该流泪的，流泪是弱者的行为。 其实连我们所敬爱的主耶稣也会流泪呢。第三方面，我们应该效法雅各那种乐于助人的美德，这个正是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有时候为了帮助别人啊，我们也要乐于去付出代价的。我们不一定有雅各的那种的大的力气，但是可以好像他那样有帮助人的心智，这个就是英雄的精神呢、应该说是好撒玛利亚人的精神呢。好，现在我们来看看29:15-30的经文。29:15-30的经文，这一大段的经文是描述雅各被拉班欺骗的，当中可以分为好几个不同的段落。29:15-19是第一个段落，拉班答应了给雅各工资。第二个段落是29:20，雅各服侍拉班七年。第三个段落是29:21-24，拉班给雅各工资的。第四个段落是29:25-26，雅各被拉班欺骗。第五个段落是29:27，拉班再次的答应要给雅各工资。第六个段落29:28上半部分，雅各接受拉班的条件。第七个段落29:28的下半部分到29，拉班给雅各工资。最后一个段落是29:30，雅各又服侍拉班七年的。29:15-19，拉班答应了要给雅各工资的。那上一段的经文最后那个地方就记载了拉班证实雅各真的是他的亲戚，所以就招待他住了一个月。经过了一个月的观察以后，拉班发现雅各原来是一个一流的工人，所以就很想留下他继续为自己工作。拉班和外甥就开始谈判了。首先，拉班指出他和雅各虽是骨肉，大家是亲人嘛，仍然不可以让雅各白白的服侍他。拉班于是请那个服侍他的雅各开个价钱吧，你要什么为工价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拉班是一个谈判高手啊，在第十五节简短的谈话当中就已经包含了三大绝招，他防止雅各要求不合理的工资的。首先，他提醒雅各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你虽是我的骨肉，虽可以翻译为因为。拉班对雅各暗示了，因为我们是亲戚，本来我不用给你任何报酬的，现在我主动向你提出这个问题，你应该懂事一点，你应该聪明一点啊，不该漫天要价。第二方面，他用了白白的这个词，这个是源于动词施恩惠。拉班表面上不能够接受雅各不收报酬而替他工作，但是实际上是暗示了，因为我们是亲人，你要求工资的时候不要忘记我给你工资，这个本来是恩惠，你在价钱方面也应该给我这个舅舅一点恩惠呀。第三方面，拉班要求雅各主动提出他想要的报酬，就好像今天有不少的公司登广告招聘人的时候，要求那个应征者提出你所期望的薪金是什么呢？如果所要求的是过高，就可以减低它；过低的话，那就好得无比了，这个可以替公司省回一笔应该付的薪酬。这个也是拉班的如意算盘啊。雅各所提出来的工资就表明了他不在乎获得多少金钱，他所要的是颜如玉，对于他来说，娶到意中人远远的比黄金屋要好得多。这个意中人就是拉班的女儿了。在这我们要晓得，拉班不仅是有一个女儿，作者在这里就补充了，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刚刚到了这个地方，在那个井旁所邂逅的拉杰，他们两个人都是家中小的。雅各对这个意中人爱得入骨，正如作者所强调的，雅各爱拉杰，愿意为他付出任何代价。雅各把拉杰视为是绝色佳人呐、世间少有的。当拉班要他提出工资的时候，他似乎是不用想了，冲口而出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他忘记了那个在迦南伸长了颈项要等候他回家的母亲。本来他以为儿子只会和拉班住些日子，想不到儿子会自动地提出要留在拉班家里七年。我们看到爱情的魅力大得惊人啊。七年的劳工是很昂贵的聘礼，因为数百年以后的生命记指出了50舍客勒银子已经是一个巨额的礼金，常人所给的远远比这个数目要低。但是雅各工作七年应该得到84到126舍客勒银子作为酬劳，远远比50舍客勒要多。雅各自动提出七年，就反映出他是怎样的爱慕拉杰，非娶他不可。拉班很满意雅各所提出来的工价，因为第一方面，他可以把女儿嫁给雅各，胜似给别人。因为雅各是拉班的亲人嘛，他一定会更爱护拉杰，而且大家又可以因为这个缘故亲上加亲了。第二方面，这个比付出工资便宜得多啊。第三方面，拉班心中另外有妙计，他将会让雅各再喂着这个奴役多七年的，所以他一口答应雅各的建议，毫不还价。29章20节，雅各服侍拉班七年。雅各和拉班谈判完毕了，就按照所答应的为拉班工作七年。他深爱拉杰，看这七年如同几天。这个是第20节的记载。为什么雅各把这七年看作是好像几天呢？因为他工作有清楚的目标，就是要娶拉杰为妻。这个清楚的目标带给他无限的推动力，所以他不感到辛苦。意义治疗法的创始人弗兰克尔医生在他的名著《Man's Search for Meaning》，那就是说人去寻求意义这本书当中指出了，那些可以忍受集中营痛苦而生存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清楚的目标，生命有意义。这个就正正是雅各忍受这七年的推动力。29章21到24节，拉班给雅各工资了。雅各看来只是几天的七年，转眼就过去了。于是他立刻采取行动，主动向拉班做出了要人的要求。作者并没有记下拉班的回应，暗示了他心中有鬼，早就有阴谋了。他一言不发，免得事发后给雅各拿着他的画饼以及痛脚的。在这里，作者叙述拉班所采取的三个行动。第一，他大摆筵席，邀请这个地方的居民参加七天的婚宴。22节说，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表明他十分隆重其事，因为是第一次嫁女嘛，不可以丢脸的。另一方面，众人参加了雅各娶利亚的婚宴，他以后就不可以反悔了，不可以否认他是自己的妻子。第二方面，拉班在第一日的婚宴过后，等到晚上 就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才将长女利亚带去给雅各。于是雅各就与他同房，不知道已经中了拉班偷天换日的诡计。雅各岂不是曾经利用父亲以撒看不到这个软弱而偷去了以撒的祝福吗？那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这个片段？现在雅各却遭遇到这种事情，这可以说是恶有恶报。拉班又把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29:25-26，雅各被拉班欺骗了。恶有恶报，欺骗人的终于被欺骗了。雅各这一次和拉班可以说是棋逢敌手啊。他早上醒来，在那个不能够隐蔽的阳光之下，才发现了睡在身边的新娘子并不是他望眼欲穿的拉结，而是那个不起眼的利亚。雅各一发现受骗，立刻更衣，怒气冲冲地去找拉班兴师问罪。他一连发了三炮：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面对雅各的质问却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地在那里辩护了：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这节反映出作者强调雅各所遭遇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当然我们实在是不能够肯定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的规矩，就算有，为什么拉班不在婚宴之前告诉雅各呢？为什么拉班不在雅各服侍他那七年当中先把利亚嫁出去呢？或许拉班就是知道利亚不够美丽，是很难找到如意郎君的，所以就想出了这个妙计，迫使雅各先娶她为妻。不管拉班怎样的自圆其说，他所做的是属于欺骗的行为啊。29:27，拉班再次的答应要给雅各工资了。在这里拉班也知道自己是理亏的，所以他就采取一个安抚的政策：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这是一举两得的建议，因为他可以使雅各多服侍他七年，而雅各又可以在七日之后得到他梦寐以求的心上人了。为什么拉班要雅各等七日呢？因为拉班嫁女的婚宴长达七天，不能够半途而废的，不能够让当地的人感到很扫兴的嘛。后来我们发现在圣经当中记载呀，参孙结婚的时候也是举行了七日的筵宴的。29:28的上半部分，雅各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接受拉班的建议了。
创世纪1:21，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28的下半部分到29，拉班给雅各工资了。经文这么说：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毕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到了29:30，雅各又服侍拉班七年的。拉班并没有信错雅各，雅各果然是遵守诺言，娶了拉结以后又服侍了拉班七年，他并没有以恶报恶，虽然他是受骗的，他仍然是履行他的诺言。那这一节就回应第20，同样都是继续雅各服侍拉班七年以及爱拉结。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两方面的不同。第一方面， 这个地方并没有好像第二十节提到的，雅各看七年如同几天。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同呢？这个就反映出这七年当中其实也会有不少的痛苦和眼泪。第二方面，这一节提到一件读者早已经预料到会发生的事，就是雅各爱拉结胜似爱利亚。因为拉结美丽嘛，而且是他本来想娶为妻子的，不像利亚那样是他被迫娶回来的。或许拉班把利亚给雅各为妻的时候，以为雅各会爱他，好像爱拉结一样。但是我们要晓得，爱情是不可以勉强，不可以逼出来的，必须要发自内心的。雅各根本就不爱利亚。再说吧，拉班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雅各看利亚就会想起了他被拉班欺骗的痛苦经验，所以他对利亚的感情永远不会好像他对拉结那样的。这个就是29章15到30节的经文了，在当中我们有什么学习呢？第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个原则。有两点是我们需要留意的。第一，当我们欺骗别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好像雅各那样，会尝到了被人欺骗的痛苦。第二方面，我们也可以从正面去使用这个原则，不要忘记了善有善报。如果我们多种那些应该种的，比方说我们多去爱人呢，我们就会有好的收成。这个收成不仅是指着一个结果，可能是我们做应该做的事那个过程所可以享受到的恩典。这个结果呢，也不一定在今世就可以看到的，但是绝对值得我们去做。第二方面，人施行欺骗的手段往往是利字当头。如果我们减轻了这种求利的欲望，或者呢，就会减少欺骗人的动力了。怎样可以减低求利的欲望呢？第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求利有时候是受到了害怕所驱使的，没有安全感嘛，所以就希望可以得到更多可以抓紧的东西。减少害怕有助于消除求利的欲望。第二方面，现在的社会消费主义很盛行，人的价值和快乐都是系于他拥有多少呢？拥有越多就觉得越有价值，如果拥有的不多，就会说哎呀，自己没有用啊，没有价值啊，所以就会以为自己是不会快乐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改变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用尽所有的手段去获利的。第三方面，我们要小心啊，不要因为利而恶待亲人的。不少的家庭为了争夺遗产而对簿公堂，家人变成了敌人。这个利也是促使拉班和雅各成为了仇敌的主要原因。我们要避免为了牟利而欺骗人。今天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正直的、诚实的人，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说，正直诚实的基督徒，这个才对。中国社会以前呢是不屑谈利的，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不耻谈利了，但现在是只有傻瓜才不谈利呢。那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一种风气之下，应该怎样的可以做盐做光呢？弟兄姊妹，今天这个问题呢，实在是很值得你去想想的。那另外，我们要学校雅各对拉结的态度，同样的深爱配偶，愿意为对方付上任何代价，这个包括了牺牲的爱和忍耐的爱。现在的社会都强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算是嫁娶吧，也是基于对方能够给我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这里要再次的提倡牺牲和忍耐的爱，就好像雅各那样，愿意为所爱的人付出而不要求回报。为了拉结，他有14年之久，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这个会不会让我们想起了主耶稣的爱呢？主耶稣也是这样的为我们牺牲和忍耐的。 那最后一个学习呢，就是雅各爱拉结，服侍拉班七年，看为是好像几天。爱是服侍最崇高的动机之一，就正如父母为了爱儿女而服侍他们，做一切事情都不觉得辛苦的。德兰修女能够不计代价地服侍加尔各答最贫穷的人，是因为她觉得这样做是服侍她所爱的主耶稣。如果我们抱着这种态度，就会服侍和侍奉的快乐和真心的。盼望这个成为我们的鼓励和提醒吧。
你的爱如此温热，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轻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再次的鼓励您能够把你在读经方面所遇到的困难都写下来告诉我，好让我在节目当中做出回应的。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 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却长。